23:02，您现在所听到的是 FM97.5 湖南文广的夜色温柔。今天在节目中我们所做的是关于母亲的特辑，在深夜私语中我们会开通热线跟您共同来谈母亲的故事，而在今夜的红尘有我里，我们一起来分享上周节目之后听众朋友所寄来的动人信件。柴琴你好，三年来一直在听着你的节目，直到昨晚才一改向来只听不说的沉默，我想和你认认真真的谈论我的母亲。从来就不曾和朝夕相处的兄弟们谈论过自己的家庭，每当触及到这个话题，我总是缄默不语，并非不愿，只是我认为没有人可以倾听与理解这样一类人，乡村教师，尤其是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和我们这群心比天高的天子骄子中。母亲从未向我谈论过她的学生生活，我对母亲的了解是通过他人的嘴。母亲在毕业后到一家乡村中学当老师，正如那个年代的许多毕业生一样，她被分到小学一年级当语文老师。在经过许多坎坷之后，她成为一位优秀的语文老师。在她入校后的第二年，当时中学的高考中英语总是拖后腿，农村的孩子在对英语的好奇心丧失之后，便不自觉地放弃了被农人称为洋文的听不懂的语言。中学的校长在跟母亲的母校校长谈及这个问题时，才发觉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从他那儿，校长第一次知道母亲的英语水平在那所师范学校中首屈一指，而且是学校广播台英语教学栏目的主持人。将母亲分到那所中学是县教委考虑后的特意所为。哭笑不得的校长这才回想着母亲在讲第一节课时将啊念成英语中 A 的不大不小的片段。时间是最好的证明，两年后恢复专业的母亲将中考时的英语分数拉到了全县行列。在全校师生为之兴奋的时候，谁又能够懂母亲为此付出的努力呢？母亲甚至为全班的学生配好对儿，以便他们可以利用清早放牛的那段宝贵的时光，让他们互背单词和进行简单的英语绘画。在这之后，母亲便是被称为一张英语王牌，一直担任毕业班的英语教师及班主任。而母亲一改往常死板浮语趣味游戏的教学方式，在很大范围得以推广，方圆几十里的农民们也对这位年轻的老师充满了敬意。学生们对母亲的爱戴也让幼时的我万分温馨。母亲和父亲分居于两地，生活的艰辛不言而喻，再加上照顾幼年的我，母亲那群可爱的学生利用农忙和课余时间上山为母亲砍柴，晒干后偷偷地码在柴堆上。而听母亲说，幼年的我的尿布就一直是被我不认识的姐姐们洗得干干净净。当母亲极力制止这些在她看来不应该由学生们所做的事的行为之后，我便多了很多玩具，大到可以让火柴自然的放大镜，小到用铁皮卷成的哨子。现在想来，多半是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将对母亲的敬爱转化成对我的怜爱吧。放学后如果他们放牛时经过学校，就带上我一块儿出去，只是为了让母亲有更多的时间休息一会儿。而农民们在家里有了平时难得品尝的东西时，总也趁母亲上课时拽我一起去吃。记忆中夏天用井水冰过的绿豆粥无异于现在孩子们心中的肯德基，我也总是乐意去农民家玩，总比背个小板凳坐在教室门口听天书一样的英语有意思。而最终东窗事发，母亲便不许我去吃绿豆粥，直到同 醇厚的伯伯婶婶们一再相求，母亲才肯答应。每次出去打牙祭的时候，母亲总用一张纸包上一小点那时候引以为稀的白糖，而且让我一定要把糖全部倒进锅里，而不是自己碗中。就这样，我们母子俩与一群醇厚的农人及他们的孩子和睦相处着。直到那一天，我像平时一样背着小板凳陪妈妈上课，在路上母亲面色发青，嘴唇发紫，好久才到了平时只有几分钟路程的学校。在上课时，母亲在转身擦黑板时突然晕倒了。经过检查，医生说母亲的心脏病已经近晚期，心脏已变形如冬瓜形状，不可受任何刺激。在当时，所有的人都震惊了，乡亲们都来探望她，带着家产的黄瓜、西红柿，因为医生说母亲要多吃水果。那些在现代人眼中甚至不能算水果的礼物，在当时是何等的金贵。几天后，母亲又在我面前站了起来，她说中考要到了，如果此时放弃的话，她有愧于孩子们和她的父母。终于，母亲送走了这批学生，他们以优异的成绩为母亲赢得了欣慰的笑容，然后学校强制母亲病休。母亲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在中考前两个月，她要回来教她的孩子们。按规定，这种教学是无偿的，甚至生活费都得自己担负。这样一种令很多人无法理解的奉献方式，直到我中考的那一年才结束。因为母亲的心脏已不能够为她每天两个小时的讲台时间提供足够的氧气，他那双浮肿的双脚也不能够长时间地站在那里，哪怕是两个小时。母亲说，这两个月应该腾出来给他最疼爱的儿子。然后在九月，在我升入高中的第二天，母亲走了，带着满身心的疲惫。母亲最后还是回到了她深爱的那片土地，她的坟头正对着学校，那所他倾注了无数爱心的学校，那所他得到了无数尊敬的学校。而到此时，我才知道母亲在生前还资助了两名大学生，从自己少得可怜的工资中省出来的钱，让那两位学子可以深造。现在他们都已经成家立业，重见面再忆当年时，也是泣不成声。母亲的葬礼，听老一辈的人说，是方圆几十里最隆重的，学生们从各地涌来，迎着雨久久的助力，鞭炮声响，响遍了昔日宁静的土地，灵堂已经挤不出地方，便是每一届的学生先后进来，望着母亲那副洋溢着关爱的遗照，迟迟不愿意离开。无数人陪伴着我，默默地流泪。母亲离开我已经有六年了，而我始终相信，她总是在我身边的某个地方凝视着我，让我在这个凄冷的世界始终有一种依赖跟寄托。母亲也是我真正的朋友，她无数次的鼓励和鞭策我，让我在一股强大的动力下向着自己的路勇敢地走下去，虽然她已经已逝六年。此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母亲所留给我和她那群可爱的学生们的精神财富，让我们终生受用不尽。
爱的诗篇一千遍。
心中有很多关于母亲的故事，于是披衣而起，提笔也告诉你我的母亲。母亲是一个典型的家庭主妇，爸爸、姐姐和我是她生活的全部。每天除了简单的工作外，就是操持一切家庭琐事，日复一日心甘情愿地重复着。人是太容易习惯了，母亲一旦不在家，感觉很多都变了。我从初中就开始住校，在家的日子叫姐姐而言是少得多的，所以周末我是快乐的，而母亲也是忙得不亦乐乎。艰苦的高三一眨眼就逼近了，那一年不止我一个人在努力，父母也在努力。父亲负责调节我特定的高三情绪和关注我的学习，而母亲自然就是安排我的生活起居了。那一个个挑灯夜读的夜里，习惯了母亲的陪伴，即使他只是默默地坐在身后，习惯了母亲送来的宵夜，即使吃一杯泡好的麦片。母亲的生活概念里容不得分离，我和姐姐是要在她视力范围之内才是她的，才是安全的。填报志愿时，母亲坚持要我读海大，而年轻一气的我不顾自己的恋家，也为要出省去看六出冰花，去游大好河山。终于在姐姐的大力支持和父亲的民主下，我的第一志愿没有是海大，然后我来到了湖南。再然后我才知道，海南和湖南远非只差一个字那么简单。离家的日子里，我慢慢的成长，也更深地体会了父母的爱，让我即使在远在千里之外也感觉这般浓。让我出来读书，与母亲是无奈和不忍。每一次离家回校，母亲总是在默默地为我准备行李时眼睛红了又红，事情做得很多很多，话却是很少很少，生怕说多了控制不住自己。而我也只能在车子里紧握她的手， 你在他身上以爱交换爱，开了口就止不住了，然后明日复明日，又是千里之外了，回家又是一个很远的期盼了。去年三月父母到深圳，时间是仓促的，但母亲不顾旅途的劳顿，坚持要父亲陪她来看我。母亲告诉我，她兴奋得像个小孩似的，夜里在火车上总是在问到了没有，到了没有，丝毫没有一点睡意。而在白天，他们是爬了一天的山的。这种超体力的负荷，在父亲看来是奇迹。我知道，在这里面不仅因为有父亲在身旁，更是有一种意念在振奋着他。他们是坐晚上的火车过来，又赶晚上的火车回去的，跟我只有共进午餐的时间。吃过午餐，我坚持要跟他们过株洲去，父亲的朋友在那边替他备好了票。终于到了分别的时候，母亲送我到车站搭车回湘潭。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句话，没事的，再过三年你就可以什么时候都在妈妈身边了。有一种液体迅速钻进我的眼眶，涩涩的。一直到上了车，那忍了很久的泪终于滚落了。我知道我这一生注定不会漂泊了，我的心早已牢牢地记在母亲那里，记在魂飞梦牵的温暖的家中了。母亲的爱是温柔而细腻的，在每一件小事里都盛得满满的。母亲又是不善言辞的，只沉默地做着这一切。每个周末的电话中，他问的总是我的心情、学习、生活，他是要我健康并快乐的。而每一次我都是愉快而幸福地告诉他那或许不变的答案。母亲就是这样简单却动人。今天的电话中，当我祝他母亲节快乐时，他笑了。隔着电话，隔着千山万水，我清楚地听见那笑声里洋溢的幸福。如你所说的，母亲是易于满足、易于忘却、奇异且易于感激的。在这样一个安静的深夜，细细品味着这一切，幸福如同凉水泡茶般慢慢化浓，在空气里荡漾开来，将我全身心地抱住。也谢谢你教我真真切切地感受母亲、领会母亲。祝好，小飞，1998年5月10日，与湘大。
夜色茫茫，朝思走涧边，星月如钩，为心一心，心一心。
车庆，还好吧？激起我今日提笔欲望的动力是今天的母亲节，昨日女人与孩子的主题，以及一直以来积久的从未向人倾诉的情感。作为孩子，谈一谈与我血脉相连的三个疯女人，我渴望已久的是她们给我感伤与恐慌。第一个女人是我的奶奶，对于她的印象只能靠道听途说与妄加猜测。自从坠地之日起，我幼小的生命便交由这个疯疯癫癫的女人处置。那时父母要到生产队去干活挣工分，幼小的我只要一看到她便会吓得哇哇大叫。她曾经每天看着我歇斯底里的嚎哭乱叫，曾经把我一个人独自扔在十几里之外的集市上若无其事地回家，而我差一点成为弃儿。我的幼年就这样在哭声中陪着寂寞的疯奶奶度过，直到她入土为安。没有母爱的倍加呵护，没有童年的欢声笑语，有的只是惊慌与恐惧，哭声和泪水。第二个女人是我的姥姥。在姥姥成为疯子之前，她是世界上唯一疼爱我的女人，唯有她给我可怜的童年一丝慰藉。年迈的她经常迈动一双小脚，跋涉十余里给我带来平时她舍不得吃的东西和积攒下的零钱，以及我难得的无微不至的疼爱。那时家里房子小，她只好朝来夕去，我无从知道年迈的她是如何经得起奔波之苦的。然而命运非常刻薄，暮年的他也疯了，对于他曾经异常关爱的我只有一脸的冷漠。后来姥姥去了，我在他墓上哭得死去活来。第三个女人是我的生身母亲。她太笨，在病疯之前与之后都不能给我什么，甚至连母爱。她病疯后整天骂父亲骂邻居，搅得家无宁日，使得本已疲劳的父亲更加憔悴，本已步履维艰的家庭更加千疮百孔。而今我的疯妈妈仍在不知疲倦地吵骂，给我这个本没有生机的家庭带来一场场风波。今天是母亲节，提起我的三个至亲的疯女人，算是对我从来未得到的母爱的祭奠。世界上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而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在这个特别的节日，向普天下给孩子们带来母爱的女人表达敬意，向从母亲那里得到母爱的孩子表示羡慕，更愿普天下的母亲和孩子珍惜自己的拥有。祝好，陈州母亲节与胡大。
是什么在吹着？是什么在落着？是风，是雨，还是你？是什么在呼唤？是什么在呐喊？不是风，不是雨，也不是你。是什么在吹着？是什么在落着？是风，也许是一场难圆的梦，一场没有结局的梦。多少的相遇，
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夜色温柔，柴静主持。
北京时间22:32，您现在所听到的是调频97.5兆赫湖南文艺广播电台的夜色温柔，我是柴静，温柔声音前每位最亲爱的朋友，感谢您在这样的静夜时分，即将陪伴我度过今夜的最后一个半小时。节目当中安排了有人间事、红尘与我以及深夜私语，在今夜周六的深夜私语当中，通过两个热线跟您共同来谈的话题是母亲的故事。昨晚看一部旧的法国电影，一个妓女，年轻的，没有痛苦，只有空虚，一天天磨损着她的美丽。有一晚，她将一个肮脏的流浪汉领回家中，给他温暖的咖啡喝。那一瞬间，她忽然醒悟了自己对爱的需要。于是她爱了这个人，努力赚钱供养他，只要这男子接受她的爱。他卑贱地爱着，因为自处如此低下，得到的只是一点残羹冷炙，但也很容易就满足了。后来那男人用他的钱去供养另一个女人，并且为此犯罪入狱。那一年法国的冬天下了很大的雪，到处街上都是流浪失业的人， 把手拢在肮脏的煤球炉子上取着暖，真是冷。这个女人，她只要一点点温暖，只要一个男人手背和怀抱中的一点暖意。她在这仓皇中拉住一个陌生男子，和他结婚。她生养了两个孩子，然后丈夫失去工作，她只有重操旧业。可是她走在街上，迎面而来的都是男人，没有人多看她一眼。她老了。这个女人，起初她想要的是喜乐笑闹的生活，后来她只想要一点真心，最后她只要一些安全感，只是冰天雪地里一些微微的温度。可是她一再妥协屈服，却什么也无法占有。影片背后，那个男子被释放出狱，他找到他，脸上有奇异的平静，细看才知道是下颌在微微抖动，喉咙里哽住很久。他说：“对不起，玛丽。”可是有什么用呢？他们都已经老了，生命的重担压在他们肩头，都已经精疲力竭了，什么都来不及了，过去了。临睡前，我拿了一本童话书翻一翻，故事的结尾说，以后的日子天天快乐，夜夜平安。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让人掉泪。
说不尽欢乐，说不尽悲愁，太多的愁系在心头，一波波升起，一片片降落，汹涌起伏不罢休。
Thank you.
看世界，一面纱窗进天堂，红尘有我，请为我聆听。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离你却越来越遥远，而你的影子总陪伴着我度过每一个孤独的夜。你知道吗？只有你的来信才是我生活中唯一的凭据。心中的你依然那么的年轻美丽。
上个星期的星期天是母亲节，在周六深夜私语当中跟您谈的主题是女人与孩子。那期节目之后，有很多人写信来说到母亲的故事，在今夜节目中做这一次特辑，送给那些养育我们的女人。宅姐你好，母亲节的前夜，在寂静的星空下，我在听你谈论女人与孩子。提起笔很沉，每次想要写母亲的时候，就觉得喉咙梗塞，眼眶湿润，无法继续下去。我知道母亲的一切以及我们之间的爱，是无法用我平白的语言描述的。五岁那年，父亲离开了家，只身去了广州寻找他的梦想，扔下了我，扔下了母亲。所有的人都劝母亲放弃我，因为一个独生女人要养大一个孩子太苦太难了。母亲却从来没有动摇过，她坚强地撑起了破碎的家，用女人那种特有的韧性和意念为我营造了爱的氛围。她在日记中写道，既然给了我生命，就要用他的一切来呵护我。母亲确实这样做了，他也做到了。他不但用他细腻的心无微不至地照顾关怀我，还用他自己的一举一动教给了我一个女人所应有的自强和自立的精神。我成长成熟，为母亲争气，给她欣慰。尽管那一天天的苍老，可是我知道有我在，他是满足的。去年夏天，久违了的父亲频繁地打电话给我，让我迁去广州，弥补我失去的一切。母亲知道后，什么也没说，依旧是那种慈爱和鼓励的目光。我懂母亲，即使她心里在淌血，她也绝对只会让我感受快乐和自由。他要让我自己来选择，这怕是爱最崇高的境地吧。我理智地回绝了父亲，不去想广州的优越条件和发展机会，不去想可重获的父爱，因为我根本没有资格，我的一切是母亲给的。应该说我是争气的，作为今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我不仅正常地在迎接高考，还同时参加了托福考试，获得了美国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和不菲的奖学金。得知这一结果时，母亲悲喜交融，她既为我自豪骄傲，又难免生出恐惧和悲伤。若八月份我真的去了大洋彼岸，她的生活不知会是什么样子。我告诉妈妈我不去，我好好高考，在国内读大学，我不要扔下她一个人。母亲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她这样说：我知道我的女儿有健康的身体， 有开朗豁达的性格，有坚强独立的精神。我更希望他有一颗勇敢、坚毅、挑战生命的心。不管你怎么做，妈妈永远支持你，祝福你，也相信你会干得很出色。读母亲的信，我的泪顺着脸颊流。我不知道自己最终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只知道对我而言，这世间有母亲，有爱，也就足够了。来生，我仍愿与母亲还能一起经过风雨，看阳光，体味生活。祝福天下所有的母亲，也祝福你。听听，1998年5月9日，与长沙。
雨人与小孩。
星星。
陈静，金星好。今天是母亲节，按照惯例换上了白衣青裤，头上挽了朵白色的小花去上班。也许没有人会留意我这身素净的打扮，只有我自己明白，每年的这一天我都会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母亲的思念。昨夜在灯光下听夜色温柔，听你谈女人和孩子，心中十分感动。说真的，一直以来都害怕提到母亲，都很害怕触动这根伤心的弦。但今天当泪水即将滑下时，我还是决定跟你谈谈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是一个十分善良的女人，她这一生几乎处处为别人着想。我总觉得她这样好的人应该会有好报，可是在她生命中几乎找不到幸福两个字。母亲小时候学习一直很努力，可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外公被打成右派，母亲也受到了牵连，仅仅只读完了初中就被下放到偏远的农村，一去就是好几年。很难想象十几岁的母亲是怎样度过那段艰难的岁月的。在我记忆中，她似乎从来没跟我提过这段往事，这是以后从外婆的闲聊中知道的。后来回城，母亲留在了一所厂矿中学教英语，为了搞好工作，她几乎一有空就看书备课。她明白她有的知识远远不能满足工作的需要。我知道他很努力，可是外面的风言风语依然满天飞，说初中生教初中生算什么，人家开公司的时候同样是上班，人家开一级他就只能开半级。我依然记得母亲忧郁的眼神，虽然他什么也没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社会一定要拿一纸文凭来衡量一个人。这种日子一直持续了很久，是本来就很内向的母亲变得更加抑郁。我经常在深夜里听到母亲抽泣，可是我也看到母亲比从前更加努力的学习。两年后，她终于通过自考拿到了一张大专文凭，就只有我和我的家人才能明白她为之付出多大的代价。这时学校开始重视母亲，让她教高中。其实母亲本来不可以去理睬那些人嫉妒的眼光，可是她却是一个十分要强的人。她似乎拼了命也要把工作干好，可是她所担任的班主任的那个班级是全年级最差的，不论是学习成绩还是学生的整体素质。经过母亲的努力，那个班的情况仍然没有明显的进步。母亲由希望变成失望，虽然她依旧不断努力，可他已经明显的力不从心，到最后几乎成了一种轻度的精神分裂症。可是他依然爱我，他常常在深夜抱着我哭，他要我听爸爸的话，他跑到街上买布给我做裙子，他教育我长大以后做人要正直。现在想来，他所做的这些实际上是在向我告别。我知道他仍然是舍不得我的，但终于他还是战胜不了自己。他抛开了他所有的责任和牵挂，走上了那条不归的道路。那年我十岁，我不知道是那个年代害了母亲，还是母亲这种过于认真的处事害了他自己。母亲的离去给我和我的家庭带来了极大的打击，父亲去了另一个城市工作，我只能跟在外的姑外婆身边长大。我觉得自己那样孤独，无所依靠。我害怕开家长座谈会，害怕那些热心的叔叔阿姨问我关于母亲的一切，即使是关心我，我也相当反感。就这样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我渐渐地长大了，父亲也回到了我身边。这时一个女人正悄悄走进我们的生活，她变成了我的第二个母亲。那是一个很朴实的女人，虽然我们之间的交谈并不多，即使有也极其客套，但我看得出来她已在十分努力地扮演好这个角色，给我织毛衣，做我爱吃的菜。 虽然我也不善表达，但我已从心底很感激他给予了我一个家。我觉得做人都不能要求太高，事实上他能够做到这样已经很不容易。这几年我发现我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好，甚至觉得又找回了那份失去的母爱。不知不觉说了这么多，窗外依然在不停地下着雨。我也没想到自己会将这段尘封已久的往事平静地写给一位素不相识的电台主持人。执迷昨夜的那个主题的确让我很感动，谢谢你，不论来到哪里，我都会永远记住这难忘的一夜。不能再写了，在这里祝世上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吉尔，1998年5月10日下午6时。
用冷冷的眼神看尽多少流浪路，执着的心没人能懂。站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等候，我相信你知道我在等。曾经是最沉痛的一夜，你离我远去，茫茫人海了无讯息。我用冷冷的心静静等候你的出现，我仍相信你知道我在等。等你，等你，过去或现在的你，管它风，管它雨，我就站在这里等你。今生执着的你，没有人知道我等的是你。曾经是最沉痛的一夜，你离我远去，茫茫人海了无讯息。我用冷冷的心静静等候你的出现，我仍相信你知道我在等。等你，等你，过去或现在的你，管它风，管它雨，我就站在这里等你。等你，等你，今生执着的你，没有人知道我等的是你。等你，去我现在的你，管它风，管它雨，我就站在这里等你。等你，等你，今生执着的你，没有人知道我等的是你。Thank you.
竟是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我们需要一个开阔的视野。
湖南文广为您拓展心灵空间。
今晚我们在人情世的最后听到的文章的名字叫做《唯一的理由》，而这首歌的名字是陈淑桦的《问》。时间是23:02，今晚的人情世到这里也要暂时的告一段落了。也希望在下周你能够同样推荐好文章给我，把它寄到410007长沙市雨花路27号湖南文艺广播电台，你写夜色温柔柴静收就可以了。火柴的柴，安静的静，让文字跟音乐将我们暂时从现实人生中抽离出来，给平庸和坚硬的生活一点柔和的光芒。
信函尺度方寸素心，愿以琳琅雪原的气派容纳所有的人生。
尺素寸心，
广播里说列车就要进入浙江境内了。迷糊中睁开双眼，身旁的乘客又换了。现在是凌晨